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遭遇磨难坚持讲真相，湖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5日。时间飞逝，记得进入大法修炼的第一天晚上，从练功点练完功回家上楼梯时，真是感觉到身轻如燕，不知不觉中到了自家门口。转眼我已进入耄耋之年，还能做到健步如飞，天天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这都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一，与同修结伴讲真相。修炼20多年来，我很少隔几天不出去做救人的事。从1999年7月，中共邪恶集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以来，无论炎热的夏季、寒冷的冬天、风吹日晒，我与同修结伴外出发放资料、讲真相、做三退。在邪恶迫害大法最残酷的那些年，我也从没有放松过自己的修炼，做好三件事，每天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，从未间断。记得一次与两位同修去外镇发放真相资料，那里有11个村，我们将真相资料、光盘等发了一遍。一天晚上，脖子上突然起了一脖子包，又痛又痒，又红又肿。当时心里只有一念，使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是第一位的。第二天，我照常与同修一起来到乡下发放资料。因为路途很远，晚上只好睡在同修娘家。同修见我脖子上全是红黑色的肿块，说：你的脖子红肿得很吓人，明天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下次再来。我说：没关系，等我们把这2000多份救人的真相资料发完再回去，众生明白真相是大事。于是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在乡下发放资料，几天后救人的资料发完了，不知不觉中我的脖子也恢复正常，完全好了。如今虽然我眼睛不好，但有师父保护、正念的加持，我几乎天天与两位同修结伴上午出去讲真相、做三退，下午一起学法、发正念。二，正念正行，环境改变。去年5月10号，两位同修来到我家，离开后突然3名警察来到我家，问：刚才谁来你家了？我就用目光正视着他们说：谁不去谁家？难道民众的家里来客人了都要报告政府吗？他们就赶快走了。随即我就与同修去银行领工资了。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今天为什么3名警察突然来到我家？可能与隔壁邻居有关。记得有一次同修送明慧周刊给我，邻居就对同修凶神恶煞的，问他来干什么，阻挡同修来我家，恐吓同修。同修告诉我后，我就拿些真相资料到邻居家，向他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。他们不但不接受，还说要报警抓我。我猜测今天的事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我住的是公共通走廊，一共住了4户人家，其中2户是明白了真相的，只有与我隔壁的一户不明真相。我多次向他们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们一家都不信，还持反对态度，还经常说如果我跟他们讲大法就报警。今天我一定要去向他们讲清真相，不然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，而且他们会被邪恶谎言欺骗，坠入红魔深渊。这次警察来到我家， 又是他们报的警，我不能使他们再对大法犯罪。于是我就敲开邻居家的门，他一出来看到是我，就挡着不准进去，而且举着手机说，要进去就报警。我就告诉他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是按照大法真善忍修炼的好人，你不要跟随政府来迫害好人。他不听，而且真的报警了。一下子来了两个警察，又问我家谁来了。我说，两个老年同修经常来我家学法，因为法轮大法好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们天天要学的，如果没有大法保护，我们早都没在人世了，就没有现在这么精神。你们也看见了，80岁的人了，生活不但能自理，而且走路健步而飞。我们都是修炼大法后，20多年没进过医院，没吃过一粒药的，他们会天天来我家学这本法的。我们没做坏事，我们按照大法师父教导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没有错。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好人。他们听完后，没说什么，都走了，去了邻居家坐。从此后，我家来来往往的客人，他们再也没管了。去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出去讲真相，经过他家门前时，他的母亲叫着我，我一看他坐在轮椅上，他说，请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晒一下衣服可以吗？我说可以，于是我就帮他将衣服晒好了。他就说，谢谢你，你看我摔跤摔成这样了，医院住院，还去了庙里拜神，现在还没好。他将他摔跤的过程讲给我，我就借此机会向他讲述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，你们不要相信政府对法轮功的栽赃污蔑，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政府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。你看我80岁的人了，上次也摔了一跤，而且我一个人住，什么事都得自己做，没两天就好了，这都是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。你如果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大法，你的腿很快会有所改善的。他不像以前那么反对，还说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三，遭遇磨难，坚持讲真相。今年三月的一天，我去衣柜内拿东西，准备出门讲真相，一张柜门突然倒下，将我打在地上，很久都起不来。我就不停地求师父说，求李洪志师父救我。当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背脊骨很痛，手肿得很大，因为手是撑下去的。我想，我约了同修在等我出去讲真相，我怕同修等，就打电话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，但我想救众生不能耽误，于是我一边发着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清除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一边就慢慢地走出去了。同修听到我的情况，就赶快来我家，路上碰到后说，我们准备来帮你，你却出来了，真是了不起，80岁的人了，被柜门打倒地下，还能出来讲真相。我们都说，感恩伟大的师父。虽然好几天我的背脊骨连坐公交车都痛得钻心，但我从没有落下一次与同修出去救人。我也明白，这次磨难是我在修炼中有没做好的人心与党文化，才被旧势力有空子可钻的。我明白，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，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就好了。放下名利情，放下执着，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性，多学法，从心性上实修自己， 破除一切后天形成的观念，特别是不管不顾的党文化思想与行为，从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，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之路，才能多救众生，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真信，师父真管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8日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上大学期间，因为是乙肝大三阳携带者，受到学校的区别对待及同学的歧视。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，缘分很深，走到一起，他向父母隐瞒了我的病情。婚后不久，我就幸运得法，知晓了生命的真谛，知道了人的一切不幸都是业力造成的，所以破了病业的迷，从此全身一身轻，很少有病业关，偶尔不舒服也从不往病上想，不当回事，不知不觉就好了。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还不好的话，就找一找自己，求求师父，也很快就过去了。家人们看在眼里，都非常相信大法。我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善待家人，孝敬公婆，所以在家里我是有威信和发言权的。婆婆、小姑子、小叔子因为相信大法，从而也敬佩大法弟子。他们把家里以前供的保家仙等其他牌位撤下来，供上师父的法像，虔诚烧香叩拜，全家人都敬仰师父，尊敬大法弟子。大法项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家人都出人出力出房给予帮助，全家人受益的事不计其数，仅举几例。小叔子家的小侄子从小就跟我很亲，非常依赖和信任我。我经常给他讲修炼故事，他也很有慧根，非常相信大法。他会说话后常说，我这辈子修炼大法算对了。看着一个小小孩一本正经地说这辈子，让人忍俊不已。一次，小侄子的小手被我不小心夹在银行的铁门缝里，都夹扁了，他疼得大喊大叫大哭。我没有害怕，让他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就哭着念，念到第四遍立即破涕为笑，大娘真不疼了，看看他的手已经恢复原样了。小侄子上初中时，一天中午我们等他回家吃饭，到点了还没回来，婆婆着急地趴在阳台窗户往外张望，忽然婆婆很瘆人地大叫一声，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小侄子满脸满身是血地回来了。一上楼看见他鼻青脸肿，眼镜也没了，一问才知道他回家的路上感觉有人推了一下子，其实没人推，然后就躺地上晕了过去，醒来发现眼镜都没了。他在家躺了一个礼拜，也没吃药打针，脸恢复原样。我问他说，当时求师父了吗？他说晕倒之前求了。我真替他高兴，如果没有师父帮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婆婆60多岁，忽然下体流血，医生说这个俗称倒开花，基本是子宫癌，去省医院检查前 婆婆跪在师父法像前，虔诚上香，磕头求师父帮助。最后检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。公公也是60多岁，经常心脏难受，一开始他还挺着，后来承受不了，告诉了我们。朋友们都说可能要做心脏支架。去省医院做手术的检查前，我说，爸，你给师父上柱香磕个头吧。公公就虔诚地上香磕头，求师父帮助。公公在医院检查了一天，各种数据出来后，医院的一个权威老大夫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中了大奖了，你是先天性的一个心脏血管狭窄，只要吃一盒药，不用在医院买，出医院到外面药店买便宜，花10多块钱就好了。我与丈夫、小姑子、小叔子都感恩师父化解了我们在这件事中的磨难。我修炼大法后，家人们由于看到我的变化，加上他们的善根，所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益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常人，就是修炼人也有摇摆的时候，他们内心真正信的还是药物。每当他们半信半疑时，我就经常恨铁不成钢，呵斥他们，所以他们有时在我面前迎合我，不敢表达自己真实想法。疫情发生后，社区要求打疫苗，我因为在单位上班，被动地打了疫苗。我知道疫苗是不成熟的，尤其是老年人是不能打的，并且身边有个活生生的例子。W 同修80多岁的父亲不听劝，打完疫苗后，腿疼老毛病犯了，在家疼得嗷嗷叫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大家伺候了一个月了还没好。我告诉公婆，一定不要打，不安全，再说咱们有师父保护。我丈夫、小姑子也不让他们打，公婆也答应着，但是楼下的邻居老人们吓唬他们，他们害怕了，嘴上不明说，心里想打。每次我都告诉他们不要相信邪道，他们每次都说没有想打。一天，丈夫很纠结地跟我商量说，他们愿意去打就让他们打吧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公婆背后给他施加了压力。当时我的怨恨心就出来了，心想，不听我的，等着倒霉吧，到时候我是不管你们。这时我惊醒了，这还是修炼人吗？修炼人应该慈悲，希望别人好才对呀。我向内找到了怨恨心，瞧不起别人的心，强制别人的心，想当领导的心等等。我语气平静地对丈夫说，他们愿意打就打吧，如果他们没有这一难，打完也没事儿。丈夫感激地看着我，结果婆婆打完针没两天就犯脑梗了，她知道自己错了，停了两天没说，最后严重了我们才知道。疫情期间住院全封闭，只有我一人请假陪她住院。她这次犯病非常严重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不分黑白，无怨无悔地照顾了一个星期，别人都没看出是儿媳。医院对脑梗也没有什么好的治法，都是打差不多的药，7天一个疗程就出院了。婆婆出院后又用各种方法治了很久，因为小姑子和小叔子都是打工人，所以整个过程都是我一家出钱出力。我一直真心待婆婆，没有埋怨她一句。出院几个月之后，婆婆走路还是需人搀扶，手脚控制不住的动滑圈，嘴也不停的动伸舌头，连医生都说这是后遗症，治不好了。我们宽慰她说，你能自己去上厕所，没有向别人卧床就挺好了。一天我俩闲聊时，婆婆说她现在天天念大法好，她这次犯病纯是因为打疫苗， 都怨你爹非让我去打，他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真诚地对他说，妈，你以前不是真信大法，你是半信半疑，你真信师父真管。我把真字说得很重很重，婆婆一向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从来说话都是顺风说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我这句话说到了他心灵深处，那天他眼睛里闪着光芒，看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，我承认我以前不是真信，以后我真信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，你真信师父真管。从那天以后，婆婆每天睡前用我送给她的看戏机看两讲师父的广州讲法，身体恢复很快，一个月左右恢复正常，不像一个得过脑梗的人。当然她还是吃药，我不强求她，我从不强求家里任何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每个人根基不一样，我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帮助他们。婆婆现在与亲戚打电话都主动弘法，告诉他们自己恢复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相信大法好，告诉他们说你们也都念大法好。我经常问婆婆这两天听法了吗，她都会很坚定地说，听啊，必须听啊。现在婆婆在我面前提起大法，不是为了迎合我讨好我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，我真心的为她高兴。由于婆婆雷打不动的天天听法，半年后我惊奇的发现她变了，大法不知不觉的改变了她，她的心眼不那么小了，人也真诚了很多，不再挑理见怪斜眼翻人了，人也变好看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几年过去了，婆婆现在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体会，就是坚持天天听法，她整个人越来越善良可爱了。公公天天帮她给看洗机充电，每天也能听一点法，我们整个家族更祥和了。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在这里我及家人叩拜师父，感恩大法再造之恩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的善改变着周围的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6月10日。我是2004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修炼前，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，用常人的话讲，就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容不了人，心胸狭小，性情暴躁，因此小小年纪落下了心脏病。修炼后，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现在我认识到，不管我修得怎样，大法改变了我，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其中包含着师尊多少心血与付出啊。作为师尊的弟子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情。2008年10月份，我来到新的工作环境。来之前，我单位的同事对我说，那个地方可不是个好待的地方，环境复杂，女人多，官太太多，哪一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是非太多，同事之间经常闹矛盾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在哪儿都一样。我来到了新单位，上班后领导让我干啥就干啥，总是默默无闻地做好自己的事， 从不在领导面前提及任何是非。工作中，我教小班，孩子小，我非常耐心地照顾他们。有的孩子不舒服了，有时我还抱着他们。我的工作得到了家长的认可，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。冬天，办公室要生炉子取暖的活儿，基本上我全包。我每天都要把煤弄进来，再把炉灰弄出去。这活儿又脏又累，但我不怕。门卫的妻子说，每天收煤打扫炉灰都是那个短头发的老师弄。这话是我们园长和我说的。门卫的妻子来的时间短，不认识我们。办公室有个单人床，床单坏了，我就自己出钱买床单换上。对待同事，我是真心的对待他们，经常讲同事的长处，夸赞他们，总不看他们的短处。有的同事对我说，你怎么看每一个人都那么好呢？我说，我只看别人的优点，看不见别人的缺点。同事大姐劳丽，由于更年期，再加上儿子青春期，娘俩经常闹矛盾，她常常想寻断剑。我就给她讲姻缘关系，讲一个母亲应该对孩子关心爱护，还告诉她自杀是有罪的，死后成孤魂野鬼，无吃无喝，很苦的。我经常开导她，关心她，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现在性格开朗，关心别人，有活儿抢着干。领导和同事都说，老李变了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有一个同事，夫妻之间常常吵架，为一点小事就会争吵起来。他跟我说后，我给他讲了一个我与丈夫之间的小事。去年暑假的一天早上，我正在做早饭，告诉丈夫从冰箱里拿出三个鸡蛋。由于冰箱里东西太多，丈夫回首关冰箱门时，不小心一个鸡蛋掉在地上打碎了。丈夫生气了，大声叫道，把冰箱的东西弄好点，整天乱放，没规矩。这时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遇事向内找自己的法力，我不但没生气，还笑着说，要把东西摆放好了，就不至于把鸡蛋弄大了，是我不好。我这么一说，丈夫自语道，自己把鸡蛋弄大了，还怨别人。一场不愉快就这样过去了。同事们听后都很感动。后来这个同事对我说，他现在只要遇到矛盾，就会想，这事要是大姐会怎么处理，把我当作榜样。这个同事从此性格变得温和了，开朗了，贤惠了。以前她犯过抑郁。她丈夫对她说，你现在是不是信什么了？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？通过这些事情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善是一种能量，真能改变一切。从法中修出的善，不但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同事。我用我的行为证实大法，揭穿邪党的谎言。现在我们单位有十个人，我们十姐妹生活愉快，工作开心。我的两位领导说，自从大姐来这儿以后，咱们的环境变了，非常喜欢咱们在一起，有时下班也不愿意回家。大法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周围的人。正如师尊在《转法论》中讲的，那天我讲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正人心》中说，弟子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大法圆融着你们，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